以前我还有自己的一个 Twitter 账户，我在 Twitter 的最首页啊，放上了一些交易的原则。那后来这个账户已经不用了，就把它给删除掉了。我想把其中几条咱们摘出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里面你在面对交易的时候有什么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做这个内容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刚刚进入市场，可能你眼中所认为的交易或者是投资，到未来有经验的时候，你再去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就不妨把这个阶段给提前一点。我想从我的眼中告诉大家，哪一些是重要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price chart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你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看一下，我要去找一下原因。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能不能够 justify 这个 price action？于是你打开电视，你看任何一个国家的财经媒体，他都会去说，由于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现象的发生。我最近听到最多的就是，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导致了油价的不断上涨；由于俄乌战争不断的进展，导致油价继续上涨。这样的说法我已经听到四五次了。而当油价开始下跌的时候，媒体又会说，由于投资者的紧张情绪缓解，导致了油价的下跌。寻找原因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性。然而，这一切都是幻觉，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给大家来，就直接这样说吧。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干这样的工作，我在银行里面为投资者写投资报告。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去解释现在市场上为什么会是这样，未来你该如何去看待这个市场。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依然可以去写，因为你只要有金融背景，你就可以去把你所获得的东西，即使你现在没有，你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你可以把它拼出来理由。这是我当时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这在金融机构看来，这是一份非常 decent 的工作，你不可或缺。因为你下面的是投资者，投资者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必须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将来建议你们该怎么去做。我以前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去介绍，我还有一个同学，其实当时已经是在通过 radio 这个东西啊，这个可能还是当时，通信技术不是非常发达，我们没有特别好的这种网络视频，大家还是听收音机的那种时代。我那个同学只不过是通过 radio 来向投资者去介绍我们今天应该去如何去处理你的头寸。我建议你去买哪个货币对，这个货币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它现在的变化。你看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但事实上我自己做过这样的工作，我就知道这种工作它到底有没有作用。也就是说，你想在金融市场上你想走得更远的话，价格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你出于好奇，出于人类本身的好奇，你想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你这个价格突然走成这个样子，你可以去了解，但是它绝对不是影响你未来决策的原因。那么你本着不应该影响你的这种出发点的话，很有可能你最好去把你自己隔离开来，不要去问任何原因。因为就像我当时工作一样的，如果我想去解释一个东西，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把它解释出来，而且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换个角度，即使投资者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也就是说，从我们有限的观察角度上，形成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状态，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几个原因，它可能是各种各样综合因素组合而成的。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但是我们却以为看到了事情的全部。就算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全部，我们知道了它发生的真实原因，然而未来，它也不会按照同样的原因再给你发生一次。就像很多人想去了解当年的黑天鹅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你作为兴趣可以去了解，但是未来的黑天鹅的发生，它一定会以一种你根本想不到的方式去进展开来。塔勒布是一个去专门交易尾部风险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交易者可以去走这条路。我要像塔勒布一样的去每一次抓到尾部风险，我可以去发大财。这是分子上的人，作为一个正常有理性的投资者，永远不要把自己去考虑成分子，因为这是一个概率。抓住尾部事件的人，也许不是你，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技能，just luck。 我们继续讲这第一点。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去研究公司的基本面，这是无可厚非的。基本面的投资者 fundamental trader， 我很难说这个方法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可以适可而止。一份好的财务报表并不能说明这个公司的价格未来前景看涨，那反过来公司的股票逐渐上涨也不能说是因为它的财务报表数字特别好看。以前视频跟大家去提到过，有一个朋友就是以前一起工作的，后来他就是去了其他的行业了，也不能算一起工作，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他的师傅，其实大家在平时都是一起玩的。那后来他去了一家大型企业的做财务总监。我记得两年前我们碰头的时候，他还在说这个企业的这个报表非常的好，财务前景非常的明朗，股价虽然现在很低迷，未来会有更好的表现，他非常有信心。但是两年过去了，其实回过去看，当时的股价是在一个历史高点的位置。后来这个公司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即使他当时作为一个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可以说是他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现在未来以及未来十年之内的公司的重大举措，他坚定看好这家公司。但是现在呢，他现在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整个公司面临很大的财务困境。好，我们回过来，这个第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在交易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的，一定是反映在 price chart 里面的这个价格是最重要的。当你想知道什么原因引起它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你的兴趣，但是它最好不要引导你未来的判断，或者你干脆不要去思考为什么这样，价格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一直鼓励大家要有的一种态度。在金融市场中，谁最重要？永远是你自己，你眼中只有自己，没有任何人。但是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怎么样去做的呢？我要去论坛上去找一找，我要去干这件事情，我问问人家可不可以，你是怎么看的？人家的观点对你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们的风险偏好不同，头寸不同，他们的 position sizing 也不一样。很可能存在的现象就是同一笔交易，同一个机会，你去做多，另外一个人去做空，但长期下来两个人都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正向盈利的。当你去问人家我现在要去用什么头寸，我买哪个股票好的时候，你就被别人牵着了你的鼻子。而且啊，这又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就是我们又回到当时那个年代，就这个 radio 盛行的年代，我看一个股票非常有兴趣，但是我吃不准，咱们打电话进去问一下那个投资大仙你怎么看这个股票，然后电话一旁的投资大仙就会告诉你你该如何如何操作，这个公司未来是什么样子情况。这其实反映出在交易中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一个入场 entry， 永远仅仅是交易体系中的一环。过度的关注 entry 的话，你会忽略一些更加重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话要说回来，一个市场参与者从什么都不懂逐渐变得有经验，那么一开始肯定是少不了去问人家，去到处看看，搜索一些资料。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我这里第二点给大家强调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你慢慢的变得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要开始意识到，我要逐步的把自己给隔离开来，我关注自己。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家在第一个 slide 里面看到，我以前是有一个 Twitter 账号的，我甚至还有 Facebook，但后来我全部删掉了，因为过度的用这些社交工具只会让我分心。在我们这个频道刚刚建立的时候，有的投资者就会问我们有没有WeChat， 有没有微博，有没有公众号。我以前申请过一个微信账号，就是投资者你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去加我，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问我。但是后来出现的问题就是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我这里面的信息就满的，然后我要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一条一条的去回复。有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想着去回复有一个投资者的问题，结果那一次我闯了红灯。现在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时间真的是有限的。至于微博这个东西，我自己从来不用的，我连它的游戏规则也不清楚，所以未来会不会有微博账户，它的概率几乎就是零。不过也保不准，如果有的话，大家看到那肯定不是我自己花时间做的，一定是我花钱找人做的。关于第二点，大家要区分一个事实，就是 当你把自己隔离开来，其他东西都认为是一种 noise 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你自己需要盲目的自大。这是两件事情，一个交易者，你必须时刻保持谦卑，但是要同时保持极度的独立。我也很希望任何一个人，你曾经订阅过我们频道，你曾经 subscribe 我们任何一门课程的人，有一天你把我当成 noise，你只关注于自己的事情。每个人终究会走到这一步，这个才真正是代表你的成长。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需要我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找到我，但是就不要期望我会随时 holding your hand，一天到晚盯着你。当早晨阳光洒进你的窗户的时候，当你还躺在床上的时候，视频的那一头我就开始向你问好，告诉你让我们抓紧新的一天学习的机会吧。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频道不可能发生，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你只能对自己负责。也许有一天你终究是需要去想清楚，你到底是一个投资者还是一个交易者。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去这么清楚的去划分这个概念，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一直都是把交易和投资去混淆的介绍。在这个视频之后，我们依旧会去混淆这个概念。然而，在本质上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第一天开始，也许这种区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终究有一天，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的个性去选择你未来的道路。投资，你投的是自己的信仰，好与不好，我们压住来看。交易更加强调的是数学概率的作用。我不知道未来几笔到底是赢还是亏，但是我知道100笔下来会有一个大概什么情况，这是交易。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几个重点啊，是围绕着交易而讲的。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完全的不用去管这些东西。一个好的投资者也是一个好的交易者，因为这毕竟其中有一些底层的思维方式是共通的。这条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的，其实我很强调这个东西，不管你是谁，如果你仅仅是想赌运气的话，你可以不用去考虑。那其他的任何人最好都要去，善于学会使用数据，因为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做出理性的判断。然而这并不是数学。在交易中，你只要会算数就可以了，不需要会数学。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财经媒体里面所看到的教学，他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让你去关注我们今天要所讲的第四点的。也许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进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进场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缺少数据的时候，你眼中就是一笔一笔独立的交易成绩。那么他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投资者，他所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情况，也许呢，他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也许呢，又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不用考虑这个横坐标、纵坐标到底衡量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只给大家一个 conceptual 的 understanding，概念上的理解。也许 A、B、C 三个人看到不同的数字，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人生，有的人就放弃了，有的人就跳楼了。还有的人呢，把房子卖了，倾家荡产压上去，让我们变得更加极端一点。一个投资者，他仅仅是看到了这些东西，这一些圆圈里面单个的，也有可能会产生极端的反应。但实际上，如果一个投资者能够眼界稍微开阔一点，他看到的是整个这样的情况，他所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决策，才会更加公平。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数学。你只要去会算数就可以了。对于一个有数学基础、一个有良好统计基础的人呢，这种错误根本不会去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小方块、这样的一个小方块、这样的一个小方块，涉及到一个定理，叫做 CLT 中心极限定理。这是你懂数学的好处，但是这并不是强制必须的。前面我们为什么要去说你永远？作为一个交易者，你要保持谦卑，但要同时极端的独立。说他谦卑，就是因为不管你现在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还没有永远的退出这个市场，你还没有金盆洗手，最差的事情永远是明天所要发生的，永远在等着你。你有可能爆仓，概率上的爆仓在任何一种交易策略上都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谨慎的金融机构、市场风险部门， 他们总会提交一个这样的报告，叫做 Value at Risk， 在险价值报告。他会告诉你，我这家银行当天所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多少，它可能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潜台词，我给了你多少的可能性，比如说 99.5% 损失不会超过，我们就随便举一个数字，100万。那么明天我这家银行亏了1亿，跑到风险部门之间说，昨天你不是说100万吗？为什么我们今天亏了1亿？这就是金融市场，永远都不是具有完全的规则性，它一直会出现你当初做模型或者是你的交易策略里面所没有考虑到的现象，它一定会发生。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认识之后，你会被迫的变得比较谦卑。如果这次没有，你多经历过几次，那市场也会教你如何去做一个合适的人。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